今天是8月20号，那上次的节目呢是在7月31号录制，那那时候有说融券偏高，可能会有轧空行情，那再加上呢外资进部位一直都是偏多的嘛，所以短线上呢就形成一个震荡偏多的一个格局。那这礼拜三呢是8月17号，也就是期货的结算还有那个月选结算，那九月份的新的法人换仓成本呢算出来大概是在15320左右。那期货的新仓因为期货的结算是看加权指数嘛，所以如果我们看一下期货的新仓，它的加权指数的开盘价是在15384。那也就是说呢，如果说九月的收盘，就九月的第三个礼拜三，它如果收盘价是小于15384，那就代表说这个月合约的期货它是黑 K 就是因为那个收盘小于开盘嘛。那如果是大于15384，就会是红 K。所以这个是一个关键点位啊。那为什么会说要找出这两个关键点位？因为通常呢，震荡偏多的行情，它期货要结算都要在成本之上，它才能算获利嘛。那你要买，然后要大于那个我的成本之上，那我才能获利了结。所以打到这个成本价或是关键的那种开盘价，我们就可以观察说多方的攻击力道会不会出现来守住这个支撑。如果说它守不住那他就会收一个黑 K， 那收黑 K 就代表说他可能会亏钱嘛。那他这边如果是亏钱的话，有可能是他还会再去反向做多，因为一个月他虽然说他的开盘价他是买在那边，但他中间可以做调整嘛，那些主力也是中间会有去做调整，所以为什么要去看每天的盘后数据？因为期货有时候忽多忽空所以说他会去调整他的一个部位。那这是从大盘的期货角度来看那近期的外资进部位呢，它还是以多单为主这礼拜甚至有到万口。那散户的小台是持平没有太大的变化选择权的区间有慢慢的往上移动其实就还是震荡偏多的格局只不过说现在涨到这边从那个上个月涨到这边也涨了1000多点。所以说还会不会续涨，那成交量会是一个关键。那我们来看一下大盘的融资融券呢。融资这个月的变化不大，那融券有稍微减少一点，但是融券还是有在场上就是它减少的幅度也没有到很大，所以还是有可能会有轧空行情就跟上个月讲的一样。那中长线来看呢，技术面这波的上涨量能没有放大，那量能没有放大，外资也没有连续大买超，所以接下来如果要补涨或者是说要突破上方的压力，成交量一定要把它推上来。成交量推上来呢，因为量价结构嘛，一定要有成交量它的价格才能够往上推。那这个如果成交量没有补上，那就会很难突破前波的压力。那前一波的压力我们可以抓一下，它起跌点大概是在15600到15800左右，就是如果你去看技术面的 K 线的话，所以这两个点位就大概15600到15800它就是一个压力区。那全指股的这周的筹码集保变化不大啦，那仍然是散户人数偏高啦只不过说这两个礼拜这两三个礼拜有稍微趋缓。那另外就是大盘的整体借券余额是有明显的下降的，所以借券我们可以视为是大户的放空指标，所以当整体的借券余额下降的时候，就代表说股市的空方攻击的力道就是或者是说你要说压力也可以，压力就会减少。那这一波短线大盘呢，就目前来看就是从期权筹码的角度来看，还没有出现说空方攻击的一个力道。那至于说呢，现在能不能跳进来全力做多你说他既然没有空方的压力，那能不能全力做多，那你要看一下你个人的交易模式因为在这个点位上是属于一个盘整盘，它有支撑但是也有下跌的风险各位不要忘记大环境还是在升息的循环，那现在只是一个短线上的修正，那你当然说做短线快进快出可以捞个反弹。那如果是中长线的纯股派呢，我会建议你再观望一下啦因为毕竟是盘整盘嘛。那如果你要在这种盘整盘就是下跌的途中去慢慢布局的话，那将来上涨或下跌，因为你时间上你不能够确定嘛，你不晓得这边是不是底，你也不晓得说这边会不会直接就往上涨，所以你会面临到的就是说时间上的劣势你会需要等待行情看要往上还是往下走。那相对的呢，如果你是等到突破压力再进场，假设我们可能突破了15600 15800，然后它是一个带量突破确定它要准备翻多了你再进场的话，这时候你会买的会比别人贵因为你不是在盘整盘去布局嘛，所以你会买的比提前布局的人还贵，因为你是等它涨上来了你才买，但是你会有时间上的优势因为通常突破一个区间再往上涨，它的那个速度跟效率会是比较快那就变成一个趋势盘。所以说 有一好就没两好嘛，那就看你采取什么样的策略。你要提前布局，你就要忍受时间上的在那边磨。那如果你是要等到上涨之后再追，那你就要你最高的风险啊，就是会比人家提前布局的还要来得多。OK， 那每天的盘势的变化我都会放在 IG 跟脸书啦。那这个月的其实指标，如果你去看每天的盘势变化，都差不多啦，都是属于那种短线震荡偏多的格局，那成交量也都没有特别的放大，所以讲起来也就跟上个月的走法是差不多的。OK， 那今天呢就先讲到这边，那有问题可以再留言，感谢大家。